当今世界有 7.85 亿人无法获得干净的日常用水，全球每十人当中就有一人喝不到安全的饮用水。世界上只有大约 3% 的水是淡水，而这 3% 中只有 1.2% 可以用作饮用水，其余都被锁在冰川或冰棺，可望不可及。75% 的美国人长期脱水。一会儿大家会口渴，教会昨天已经去沃尔玛采购了迷你版瓶装水，敬拜结束后分发。37%的美国人对缺水敏感度很低，常误以为是饥饿。即使是轻度脱水，也会使新陈代谢速度降低 3%。 正因如此，缺水是白日疲劳的头号诱因。华盛顿大学的某研究表明，对所有作为被试对象的节食者们来说，一杯水能彻底消除午夜饥饿感，减肥小妙方。当然，午夜喝一大杯水有可能引起别的麻烦，但确实能削弱饥饿感。山竹、蓝莓、苹果、芒果的水分含量超过 80%， 西红柿含水量 95%。 初步研究表明，每天8到10杯水可以显著的缓解高达 80% 的背痛和关节痛的症状，大部分疼痛可能与关节润滑度不足有关。身体水分只要下降 2%， 就会导致短期的数字记忆障碍，以及无法持续集中精力关注电脑屏幕或者是书面阅读。每天喝5杯水可以降低 45% 患结肠癌的风险，此外还可以降低 79% 的罹患乳腺癌的风险。只要每天喝5杯水患膀胱癌的可能性就能够有效的降低 50%。 这里可不是指5杯浓茶、花茶、星爸爸、可口可乐、百事或威士忌、中国魔水、元气森林。很多人的味蕾已不知道水为何物。新生儿身体 78% 是水，出生前就住在羊水里。成人通常 55% 至 60% 是水，人体一切机能全都离不开水。我们的血循环就是血液中的水将营养物质传送到各个器官并清洗垃圾。有趣的是，今天市场上出售的水的种类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多，随便在哪个小超市走上一圈，柠檬水、橘子水、菠萝汁、蓝莓汁、无糖水、弱碱苏打水、能量水、抗氧化美容水，五花八门的水，可从来没有促销活水。但这正是耶稣特意为你预备的。 Amen。 你感到渴了吗？约翰福音一章只是简单的回顾，快速过一遍，主要再熟悉一下故事的背景。约翰福音4章1节，确切说是1至4节，主知道法利赛人听见他收门徒，施洗比约翰还多，只施洗约翰，其实不是耶稣亲自施洗，乃是他的门徒，他就离了犹太，又往加利利去，必须经过撒玛利亚。被施洗约翰称为毒蛇的法利赛人之流发现耶稣比劲敌施洗约翰还要受百姓们的欢迎。耶稣深知对方的阴险，知道他们会对自己下黑手，于是他决定暂避锋芒，退回阻力小一些的加利利，但必须经过撒玛利亚。已讲过撒玛利亚和以色列是宿敌，以前以色列有场内乱，所罗门王死后，他的儿子罗伯安引发众怒，使耶罗伯安带10个支派割据北方称王。从那时起直到现在，以色列民族正式分裂，北以色列的信仰日渐妥协，卷入偶像崇拜的泥潭。后来他们被亚述征服，大部分百姓被掳走，部分穷苦人留在当地，随后有亚述百姓迁入，于是亚述人与遗留的10个支派共同居住，彼此通婚，因他们首府在撒玛利亚，俗称为撒玛利亚人。此后在大部分时期， 除了在约沙法时代有过短暂的和平，北以色列南犹大几乎每隔百年就爆发一场大冲突。即使到了基督时代，撒玛利亚人仍被犹太人恨入骨髓，犹太人坚决不肯，也不被允许踏入撒玛利亚人家半步。若白吃了对方的食物，恶劣程度堪比吃了猪肉；若白喝了撒玛利亚人的水，等于喝了血。以上描述出自拉比们的著作，双方的敌意是刻在骨子里的。这天，主耶稣和门徒路过此地，他们来到叙加城附近，和另一座圣经小城事件在同一区域。事件也是个有故事的地方啊，雅各携家人曾在那里暂住，他和众子们以牧养羊群为生。圣经中唯一被提名的雅各的女儿是底拿，他和事件城主的儿子有段爱恨情仇。最终雅各众子为给妹妹报仇，灭了对方满门，屠戮了全城男子，并掳掠一空。总之，叙加城附近可谓历史悠久，位于应许之地的正中间，同时也位于祝福之山和咒诅之山中间，基利心和以巴路山。这里可以说是百姓重温上帝之约的中心，疲惫的耶稣在这稍作休息，而立之年在团队可能最年长。耶稣提议，咱们得采购补给了，犹太人是可以向撒玛利亚人采购的。于是门徒们进入叙加城，离事件不远，耶稣独自留在城外。那儿有一口当年雅各挖的水井，井不仅为人提供饮用水，旁边还有水槽能印牲畜，人们从井里打出水来，部分工人使用，余下的倒进旁边的水槽。雅各曾经在这里帮拉杰打水，摩西也曾经帮后来的妻子西波拉打水。穿越时空，此刻耶稣坐在井边，或许有棵树或灌木，很可能还有水槽。耶稣正在休息，大概是一月底，上次已经查考过，因为耶稣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四个月，当地收割在五月底，那这时候该是一月底二月初，天气应该并不算炎热，但很晴朗，而且是正午。耶稣独自在井旁，随后他会见了独自来打水的妇人。他孤身坐在雅各井旁，这口井至今还在撒玛利亚，去以色列旅游的人都能看到，仍有些撒玛利亚人在当地居住。在那里有雅各井，耶稣因走路困乏就坐在井旁。从犹大地到加利利距离并不近，而当时耶稣既没坐马车也没有骑马，只能以最省钱的方式步行。他累了坐在井旁，耶稣有完全的人的属性，他会饥饿，得吃食物饱腹，会累得坐下休息，还会口渴。马上就讲到这儿，那时约有五正，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打水，耶稣对他说，请你给我水喝，因为那时门徒进城买食物去了。撒玛利亚的妇人对他说，你既是犹太人，怎能这样做？妇人从外表、从口音或衣着判断出身份，犹太人，有时在衣服边上做穗子，但是撒玛利亚人没这习惯，他们穿得更像吉普赛人，差别显而易见。妇人说，你是犹太人，不应该和我说话，我不仅是撒玛利亚人，还是个妇人。连妇人自己都深感震惊，谁不知道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耶稣回答妇人说，你若知道上帝的恩赐，这妇人此刻正站在宇宙的创造主身边，难道不是吗？凡被造的无不是借着耶稣造的，他却对创造主说，你不该跟我说话。耶稣想，天哪，你若知道这是何等的福气，你若知道，我也是上帝的恩赐。上帝为世人赐下独生子，耶稣是上帝的恩赐， 耶稣说，你若知道，你必早求他。我就在这儿，求吧。耶稣如何呼召？祈求就给你们，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了你活水。打水是为活着，但人终究必死。而我的水既能满足你今生所需，不仅如此，还能让你得着永生。后面马上就要提到，妇人不懂耶稣为何要水喝，也不明白圣言的深意。他说，先生，你连水桶都没有，又怎么可能打上来活水呢？井这么深，徒手根本够不着，你从哪里得活水呢？难道你比先祖雅各还大？妇人看着耶稣，心想，这人乍一看确实气度不凡，但他总不可能比先祖雅各更厉害。他能像雅各那样自己挖井喝吗？雅各可只有一位。雅各井虽然水量充沛，却不能给人永生。雅各自己和儿子并牲畜也都喝这井水，难道你比他还大吗？牲畜指绵羊、山羊、牛，洁净的动物。耶稣回答妇人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它里头成为泉源，纯天然水源，要在它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我对于纯天然的水源总是特别情有独钟。我常住在山上，就在上个星期，我家小屋前突然涌出个泉眼。很多年前我们挖了个池塘，不为饮用，水是地下自流水，至今已经过去了整整25年，池塘上面常常铺满芦苇，一到雨季便统统沉入池底。芦苇吸水使池塘干涸，只剩中间还有一点点水。去年我终于下定决心抽干了池水，今年清理池塘。上周我亲自开着推土机向前推进，车外高温将近40度，刀锋扫刮起厚重的沉积的泥土，水又从地下涌出来。体会过那种感觉吗？有水就代表有生命。刮起沉积物，泉眼又涌出水，不过又引发了另一个问题。一夜之间池水满了，我们不得不另外挖一道沟排污水，以确保泥水都排干净。拥有自流水真是大福气，不用拿水桶提，也不用抽水，水自己涌上来。主说，我会让水为你源源永流不断。诗篇23篇，大卫说，我的福杯满溢，上帝要赐给你生命的泉源，只要有耶稣同在，5张饼就够你吃不完。有了耶稣，无论多少空油瓶都能装得满满的。为主奉献的越多，得到的更多。圣灵会在人心中如此动工。主说，我已为你预备好长流的活水。讲到这里，咱们上一讲就是读到第14节，现在已经和上周进度并轨，但还有很多值得挖掘的地方，留给大家吧。再概括一下，这个妇人是谁？经上说她是撒玛利亚妇人，她独自来打水，显然她被社会所抛弃，对此她自己也是直言不讳。乡亲都知道她有过5任丈夫，她正和另一位异性同居，这是第6个男人。镇上其他女性都不太喜欢她，因为她们发现身边的那些男人都太喜欢她了。她独自来井边打水，显然是被排挤了。圣经中多次提到女性结伴打水，以利以谢为主人寻妻时，城内居民的女子们正出来打水，这是一项集体活动，只有她形单影只。她不敢在凉爽的上午或黄昏的时候来打水，只能顶着大日头。实际上她在有意识避开人群和流言，她不富有，否则用不着亲自来打水。但是她有点小聪明，她是撒玛利亚人，而且她渴了。 当耶稣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你若是求他，若知道上帝的恩赐，他就会赐给你活水。妇人一听，好啊，虽然看不见你的桶、绳子或井在哪儿，但先生，请把这水赐给我。4章第15节，今天的经文，妇人说，先生，请把这水赐给我，叫我不渴，也不用来这么远打水。请注意，他发出了请求。有多少人差一点点就能得偿所愿，可惜他没有求。当你求，祈求就是要上帝进驻并接管你的心灵，祈求就是要上帝去做那些你不求他就不会去干预的事。有多少心愿上帝没出手，只因我们没有开口。耶稣说，你只要求，喜乐就可以满足，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主说，你若知道这恩赐，必早求他。他求了，虽然这请求带着几分疑惑，他说，我看不见你的井、你的绳子、你的水桶，但请赐我活水。我最初几次祷告的时候，心里也有几分疑惑，可以像那位父亲那样哭求，主啊，我信，但我信不足。主会帮助你摆脱疑惑。求助祷告也是在邀请上帝，你正在尽全力打开心门。妇人说，虽然我还不明白，但请赐我那水。主回应，没问题。他摩拳擦掌，现在立刻马上动工，你开了口，也开了心门，我自然会兑现承诺，现在就赐给你活水。这是顺序。再复习一下，妇人所求的活水究竟预表着什么？约翰福音第7章从第37到39节，这是耶稣的话，我听到非常熟悉悦耳的翻书的声音。约翰7章37节，经上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耶稣这话是指着圣灵说的。活水预表什么？指他要赐给我们的圣灵。再看几节经文，以赛亚书44章3节，因为我要将水浇灌口渴的人，将河浇灌干旱之地，我要将我的灵浇灌你的后裔，将我的福浇灌你的子孙。提到水，最好的类比之一就是圣灵，都指向浸礼。悔改受洗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受洗指全身浸礼，没有水就没有生命，没有水的地方不可能有生命，所有生命都离不开水源。100%干燥意味着没有生命体，100%脱水的种子毫无生机。种子生命力顽强，个别甚至存活了千年，但它其实以某种形式封存了极微量的水分，否则不会发芽。这简直是神迹，没有水没生命。启示录22章17节，圣经的最后一章，圣灵和是谁？圣灵和心腹都说来，听见的人也该说来，口渴的人也当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上帝已为我们预备好了圣灵，人人都可以来领取。请特别注意，在约翰福音3章第3章的核心人物是谁？尼哥底母，他来见耶稣，他想了解人如何靠圣灵重生。然后到第4章，主谈到活水。所以在约翰福音3章和4章，水和圣灵都出现了。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上帝的国。水显然可预表圣灵，在耶稣动工以圣灵充满妇人之前，必须先洁净他的器皿。在器皿被上帝洁净之前，他得先信能得洁净。接着耶稣突然改变了话题，他要培养妇人先要坚信耶稣值得托付，并能洁净他，安慰他， 以源源活水充满它。约翰福音四章十六节主说，你去叫你丈夫也到这里来。哦，苍天哪，为什么练习打靶的时候要凝视前方的靶子，一个个圆圈，最小的是靶心，打中哪儿就是几环。射击就是要尽可能打中靶子正中间，靶心。耶稣正中靶心。从前当人们乘船远行，倘若乘巨轮长途旅行，不管船体多坚固，都会因为湿气在外板上冷凝，而渐渐的在舱底部造成积水，俗称舱底水，成为很大的隐患。尤其对于古代的船只，舱底水很危险，若不能及时排除，积水会在岸中发霉，船舱最低处汇聚所有污水，因此在这样的地方往往都要预备水泵。现在的船只舱底有活塞，提速时拔出塞子，水就会被甩出去，但以前没这种条件，只能用水泵，把泵放在舱底，从最低点抽水。主耶稣直指他生命的最低点，去把你丈夫叫过来。妇人一听，她闪烁其词，恨不得有地缝。咋聊起这事儿了？就像有根针突然间直直的刺进她心底深处，这是她最隐秘的罪。虽然她声名狼藉，但仍有不为人知的秘密，耶稣竟然知道。看耶稣脸上的表情，他就明白自己无处遁形。你去叫你丈夫也到这里来。这位妇人说，我没有丈夫。哦，耶稣说，你说没有丈夫是不错的，你已经有五个丈夫，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同居也是犯奸淫罪。你这话是真的。耶稣接受了他的回答，你很诚实，你所承认的是事实。耶稣直抵他至暗的角落，妇人的回应曝光了他所有秘密。他和许多人一样，一直在寻找幸福，一次又一次试图通过婚姻找到心灵的满足，结果却是一片狼藉。很多人会想，总不至于她五任丈夫都非良人吧？又和第六人同居，会不会是她自己心里有问题？一人连嫁五次，有违常理，除非前夫们都自然死亡或非自然死亡。否则，若有人连续离五次婚，真该好好照照镜子了，反思一下是不是全世界没有一个好丈夫，还是妻子自身不称职？很可能他自己也有问题，没冒犯谁吧？大家同意吗？六段关系仍找不到幸福，他终于遇到第七人，主耶稣。妇人常常预表教会，后面还会再谈到。不久，他代表基督向外邦人传福音。马可福音十二章二十二节，撒都该人如何套路耶稣？那七个人都没有留下孩子，末了那妇人也死了。耶稣是第七人，但他最终将永生的活水赐给这位妇人。以赛亚书四章，在那日七个女人必拉住一个男人，说，我们吃自己食物，穿自己衣服，但求你许我们归你名下。这种类比在圣经中出现过好几次，一男七女或七男一女，其实只是为了说明，有时人们在世俗的两性关系当中非常迷茫。耶稣进一步分析，对妇人说，你这话说的没错，你现在确实没有丈夫。妇人没再接这个话茬，暗想，刚好我可以和他讨论一下宗教问题，其实也是有意转移话题。 于是他问起该在哪儿做礼拜，耶稣也没让他为难。接下来就要讲真敬拜了。约翰福音四章十九节，妇人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既然咱们聊到这儿了，我想向您请教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之间的最大的分歧，具体就是该在哪里敬拜。犹太人说，上帝吩咐大卫在锡安山上建造圣殿，他照做了。但撒玛利亚人说，上帝吩咐我们在基利心山建造圣殿敬拜。这场关于敬拜的大战，战况激烈，有人记得吗？上一讲详细解释过。另有一次，耶稣离开加利利去耶路撒冷过节并敬拜，也要途经撒玛利亚，他想在小旅馆歇歇脚。当地人很不客气，你要去犹太人的圣殿，我们不欢迎你。气氛剑拔弩张，雅各、约翰说：“主啊，请赐我们以利亚的能力，叫火从天降，烧灭全城，像索多玛、俄摩拉。”主说：“你们的心如何，自己并不知道。”关于在哪座山敬拜的争论旷日持久，各执一词。妇人说：“你既是先知，我想听听你官方标准答案。”耶稣回应了他。这是在第21节继续之前，我想再谈一谈敬拜。此刻妇人就站在耶稣旁边，他问主：“我们该去哪里敬拜？是该在北边的基利心山，还是南边锡安山？”耶稣说：“应该在此时此地敬拜。你应该跪在上帝脚前，在你的创造主脚前。”妇人的眼界只看到我该去那座大理石墙面的教堂，还是在这栋楼敬拜。真基督徒的敬拜随时随地。有位牧师在电视布道中嘲笑我们这些复临信徒，只是因为我们强调第七日敬拜的重要性。他说：“哦，他们只在星期六聚会，但我一周七天天天都敬拜。星期六是圣安息日，和平时不一样。圣日崇拜和平时敬拜是两回事。敬拜表现在吃什么、喝什么、如何穿戴、奉献、唱诗、祷告、查经、做见证，做每件事情都要敬拜上帝，都为荣耀上帝而行，贯穿整本圣经。善恶之争结局的焦点就在于敬拜，该如何敬拜上帝。该隐杀害亚伯的起因就是敬拜。兽为何要杀害有上帝印记却没有兽印的人群？他们不肯拜兽和兽像，全都是关于敬拜。一定要记住，每天都要尊崇上帝。 Amen。 是的，我们守安息日，但绝不是一周只敬拜一天。上帝说第七日是圣日，圣日和平时不同，第四条诫命清清楚楚。妇人所说的敬拜是特指人们的圣日敬拜，这没啥可争论的，不是指平时的聚会。敬拜的意思是珍贵的关系，在古英语中，这个词最初指被认可的价值，承认某人价值所在，引申为对神灵或超自然力量的尊敬崇拜，或极大的甚至夸张的尊崇荣耀或奉献，伴随某种形式的参与或主持崇拜的行为。核心含义是敬畏、崇拜，还有爱。妇人问：“究竟该在哪儿敬拜？耶路撒冷或撒玛利亚？”耶稣给出的答案让很多人振聋发聩，圣经中也只出现这一次。四章第21节，耶稣对他说：“妇人，你当信我。”请大家注意，这句话需要划线标记。妇人在圣经中常常预表什么？今天倘若提到妇人，我们都是基督的心腹。耶稣说：“妇人，你当信我。”这就是福音。妇人，你当信我，时候将到。他两次提到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指基利心山，二人就在基利心山脚下，也不在耶路撒冷。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 耶稣直言撒玛利亚人只是在盲目敬拜，他们只相信摩西五卷，糊里糊涂把真敬拜与偶像崇拜混为一谈。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我们指犹太人，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这就是定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全世界的宗教五花八门，主要宗教只有三四种，包括基督教、伊斯兰教、东方佛教、印度教，另外还有锡克教、犹太教等上万种宗教，但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而圣经也是出自于犹太民族，它的作者全都是犹太人，只有一个小片段是尼布甲尼撒个人归主见证，其他都是犹太人写的，并非犹太人都能得救。保罗多次直指犹太人，在罗马书二章一节，抱歉，是第三章一节二节，犹太人有什么长处，割礼有什么益处呢？凡事大有好处。注意犹太人的最大优势，经上说第一是上帝的圣言交托他们，犹太人，上帝的圣言，圣经第一代守护人是犹太民族，现在传给了教会，成为我们的使命，是犹太人最初记录并捍卫了圣言，荣辱浮沉绝不放弃，他们传承着真理，即使有时会误解，比如耶稣第一次来的时间，至今也仍被一再错误解读，但上帝的话不会变。罗马书一章十六节，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上帝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注意顺序，人人都能得救，但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尽管犹太人的信仰有偏差，但仍比世上所有其他的宗教都有优势，救恩救主和圣经作者都出于犹太人，最早传扬耶稣的使徒也多是犹太人。使徒传道之初，主告诫说，外邦人的路你们不要走，先要基督的教会在最初的三年半，他们先要拜访以色列家迷失的羊，直到斯提凡被石头打死后，彼得在屋顶见异象，去了哥尼流家传福音，那是在主后34年，然后才去了撒玛利亚，一直到世界的尽头。但是福音起初只是给犹太人的，他们是最初一批选民，是最先蒙召的亚伯拉罕的子孙。接着主再次提到时间，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耶稣在劝人悔改时常说天国近了，此刻他说如今正是时候，那真正拜父的想真正拜父吗？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缺一不可，如果宗教仪式是形式主义，没有灵魂，上帝不会喜悦，外在仪式重要，但要以内在灵魂为前提。有时我担心有人享受唱诗的过程，美滋滋的却不知唱的是什么。曾经我也那样，远不止一次，肯定还有别人，但唱诗是感恩上帝，应该感悟歌词，赞美并荣耀上帝，要发自内心的歌唱欢喜赞美与敬拜。当我们歌唱时，看着颂赞诗歌或屏幕上的歌词，心里却在想该把车送去修理厂检修了，那不是真的敬拜，对吗？又或者为一日三餐祝祷时，只是凭着机械记忆，实际上却不知所云，那也不是真的感恩。每次吃第一口时我特别感恩，有同感吗？餐前饥肠辘辘的祝祷，开吃后自然格外感恩，终于吃到嘴里。上帝希望我们的敬拜在圣灵里，在真理里。耶稣说时候将到，为什么这样说？这四字在那一句话主连说两次，他即将奔赴十字架，耶稣断气的一刻，圣殿发生了什么？幔子裂为两半，当天大祭司也撕裂自己的衣服，还发生了大地震。耶稣和妇人对话时，基利新山圣殿已被毁，只还剩个祭坛，但圣殿已不复存在。 耶稣说也不在这山上，他没说不在圣殿，不在这山上，也不在圣城。上帝希望人敬拜他。无论何时奉主之名聚会，耶稣都会参与。他曾经亲口承诺，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我必同在。无论百姓聚在哪里赞美敬拜他，他都希望那是在灵里，在真理中。当他谈到真敬拜之后，已预备好以十架的牺牲推翻异教的假敬拜。接下来是一个伟大的启示，约翰四章二十五节和二十六节，妇人说，我知道弥赛亚要来。为何喜欢这故事？他也是富林信徒。在座听众或场外观众可能觉得这是玩笑，当然我是富林信徒，之所以有这个称呼，是因为我们相信主必快来，所有相信基督将再临的基督徒都能称为富林信徒。相信基督复临的重要性就是基督复临派。这位妇人面对面凝视着耶稣，谈论主再临，弥赛亚要来，他毫不怀疑，我知道弥赛亚要来。哇哦，哈，他还是更为激进的右派，可以这样说吗？他对耶稣表明立场，我知道弥赛亚要来，看他都到了，已近在眼前。很多传教士曲解复临的时间，但妇人很笃定，我知道弥赛亚那称为基督的要来。接着就说他来了，虽然他误以为是主的第一次来。你我得向世界传扬基督再临，他必告诉我们一切的事。耶稣接下来的回答从未对人说过，无论文士、法利赛人或祭司，甚至对使徒在最初也没有明说过，但他告诉他，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这是个石破天惊的自述。倘若有人以为耶稣只是位好夫子，但他从没声称自己是弥赛亚，不，他说过。曾有个犹太拉比朋友说耶稣是好夫子，但你们基督徒说他是弥赛亚，他可没说，不，他说了。耶稣说，我就是弥赛亚，犹太人等待的救主，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而使徒约翰是最充分利用救主自称的人。摩西曾面对面问上帝，我该如何向以色列民称呼你呢？他说，我是自有永有的，我是独一的真神。当我们阅读约翰福音，耶稣说，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犹太人都清楚其中含义，并因此想打死他。耶稣便宣告，我是生命的粮，我是羊的门，我是好牧人，我是永生活水，我是道路，我是真理，我是光。主耶稣一直在说，我是上帝，是自有永有的真神。妇人刚说完我知道基督要来，就听到耶稣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当耶稣说完这句话，刚刚说完这句话，进城采购的使徒们归来，在不远处张望。哦，我看见夫子了，他还在那儿，但他对面的是谁？妇人也看到门徒，此刻他欣喜若狂。还有很多细节没记在纸上，毕竟圣经篇幅有限，只能写要点，总不能逐字记录对话。接着妇人转身回城里，还是一起来读经文吧。耶稣认证身份之后，那妇人就留下水罐子。他为什么来井边？因为他渴了，他要来打水。现在耶稣给了他永生的活水。当门徒们将采购来的食物向耶稣奉上，主说，我有你们不知道的食物吃，我刚刚找到了一只迷羊，所以很饱足。这只迷羊还会帮助更多迷路的羊，这让我欢喜快乐。 妇人也因为刚找到救主而激动，她完全忘了自己来打水的初衷，扔下水罐就跑了。当然也有可能她想起夫子还没有喝到水，特意留下水罐和绳子，自己跑回城里喊人。他迫不及待去传福音，丢下水罐，忘了请主喝水，但他已准备好放下个人需求去帮助其他人。耶稣曾经说，当我渴了，你们给我水喝。耶利米书二章，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就是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为自己凿出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没有用，人救不了自己。世界上很多人都喝不到活水，而地上的水源并不能够满足人类生命的需求。彼得后书二章十七节，这些人是无水的井，是狂风催逼的雾气，有墨黑的幽暗为他们存留。若找不到有活水的井，有墨黑的幽暗为他们存留。失丧者的处境，没有水的井，有多少教堂装修精美却没有活水。你渴了吗？这妇人此刻找到了活水，她毫不迟疑地立刻回城，因为跑得太快水罐都没带。她大声喊，你们来看。使徒约翰也多次使用看字，他反复说，高举基督让世人都看见他，我若被举起，万民都要看见。门徒问夫子在哪里住，他说，你们来看。当腓力告诉拿但业，我见了弥赛亚拿撒勒人耶稣，拿但业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腓力不争辩，说，你来看。这妇人深知自己在众位乡亲当中的名声并不怎么样，你们可能不信我，但你们自己来看吧。你们来看，这个人说出我所有不为人知的过去。经上说他往城里去，原文他对众人说，众人也可译为男人，听众只有异性。妇人说，你们快来看，他向众人陈述真相。这句话也出现两次，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圣经只记了三言两语，但肯定还有更多的内容。主还告诉他要悔改，他听了并欣然领受活水。为了能保持神圣与完整性，有些细节不会被录入圣经，谁有什么罪自己清楚。耶稣从不拐弯抹角，而是一语中的。你们来看，真敬拜之后首先要做什么？做见证。他得赶紧去告诉别人。他不争辩，也没有质疑。每个人认识救恩后都能做的第一个见证，就是我想介绍你认识一个人，他除去我的罪，给了我平安和喜乐。之前我个人并非一信主就开始做牧师带查经班，我最先做的是分享个人见证。有一年半吧，我随传承歌者诗班旅行布道去分享见证，随着不断研经理解越来越深刻，我才开始分享圣经和上帝的真理对生命的意义。任何人想要得救，是否在教会中长大并不重要。有人会说，道格牧师，我没抢过银行，没有过任何丑闻，我的人生问心无愧。这不是关键，若没有耶稣就不能得救，最终的归处只有死亡。但是找到了耶稣就找到救恩，便可以出死入生。有人说，我得先去世界看看，放飞自我，就像那浪子或者妇人，然后再悔改，然后肯定更激动，再去传扬耶稣如何找到我。不需要你帮忙，人人都清楚自己是罪人，都知道自己内心深处的隐藏的自私与罪恶。妇人一认出基督，立刻去宣扬。你们来看，先知以赛亚得救后的第一句话是，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 奥利弗·克伦威尔，在他担任英国最高层领袖期间，曾遭遇经济危机，流通货币接近于零，好像都在西班牙蒸发了。克伦威尔派人走遍全国，试图找到可以用来熔炼货币的黄金白银，收到的报告却是唯一能找到金银之处，只有在各地的教堂里圣徒的雕像。克伦威尔说，是时候融化圣徒，让他们流通起来吧。这也是在激励我们，若今日圣徒都能融化流通福音，会何等兴旺。井边的妇人并不是牧师，但当他找到基督，他成了福音传道者。没发现有圣经依据支持女性牧师，但却有支持女传道人。抹大拉的玛利亚是第一个人传讲耶稣从死里复活。这妇人迫不及待跑进城大喊，你们快来看。宣传的结果是众人都开始出来了，场景返回井边。接下来门徒询问耶稣，夫子饿了吗？开饭吧。约翰福音4章35节，耶稣说，岂不说到收割还有4个月吗？我告诉你们，举目向田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耶稣无比喜悦地见证了收割。接着4章39节，那城里有好些撒玛利亚人信了耶稣，因为那妇人做见证说，他说出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这可能让一些有小秘密的听众心里打鼓。约翰福音4章42节，他们听了妇人的见证，亲自来见耶稣，亲耳聆听福音，邀请主留下传道，便对妇人说，现在我们信不是因为你的话，是我们亲自听见了，知道这真是救世主，他真的是基督。妇人的见证产生了多么美好的果效。他跑进城里，自揭伤疤。前面提到的抹大拉的玛利亚也曾经是声名狼藉，但他和撒玛利亚妇人都可以参与圣工，耶稣使用他的教会啊，他也差遣我们。这故事也是写给你我的。当人经历重生时，虽然不可思议，但上帝可以使妓女纯洁如处子。启示录中有两个妇人，一是基督的心腹，一是众淫妇之母，每个人非此即彼。淫妇的罪被洗净后，便能披上白衣，她可以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星冠，成为得荣耀的基督心腹。抹大拉的玛利亚是从堕落的淫妇化身为纯洁的心腹。井边妇人，约翰福音4章只是无名氏，也始于一个堕落妇人，却成为了纯洁的心腹。我们每个人起点都是罪人，我们都是污秽的，但通过与基督相交，他洗净一切罪，我们的罪虽像朱红，但在活水中变成比雪还白，虽红如丹颜，必白如羊毛。这就是福音，是好消息。耶稣不仅救了妇人，救了他之后还立刻差他去传福音。得救之后得等多久，上帝才会使用你做工？耶稣抬起头对撒该说，撒该，快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他急忙下来，欢欢喜喜地接待耶稣，又承诺，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4倍，是4倍。耶稣听后宣布，今天救恩到了这家。他等了多久，罪才被洗净，得称亚伯拉罕的子孙？石架上强盗说，你德国降临时请纪念我。主立刻说，你要同我在乐园里。就在十字架上，他为主做见证，高呼耶稣为主。当上帝除掉以赛亚的罪孽后说，我能差遣谁？谁肯为我去？先知说，请差遣我。多么奇妙的经历，当耶稣帮助格拉森的疯子驱逐出一大群的恶鬼。马可福音5章， 这人说，主啊，我要跟着你，不，别只想着坐船兜风，有人只想和主坐在教堂里。耶稣说，我救你，是为让你回去告诉亲友，主为你做了何等大事。他立刻回去到处为主做见证。他刚一得救，紧随其后，就是向所有人分享上帝的救恩。如果真找到了活水，肯定不会藏着掖着。得着活水的最自然的反应是时不我待，要向外分享啊！我想还是应该再做一下对比。上周也提过几句，我相信大家还记得上一章《约翰福音》三章，那也是一个关于得救恩的故事。《约翰福音》三章在讲尼哥底母，他在晚上来见耶稣，这妇人大中午遇见主。尼哥底母是位男性，他第四章是位妇人。尼哥底母是犹太人，他只是外邦人。这两章中的两个故事恰好完全对应又截然不同。他是有钱人，他是穷人，他地位崇高，他名声败坏，他的敬拜是在圣殿，那边只有个露天祭坛。尼哥底母赴约去见耶稣，妇人见主出乎他预料之外，尼哥底母主动向主发出提问，是耶稣先向妇人发起对话。尼哥底母大名鼎鼎，妇人只是无名之辈，将来到天国不妨打听一下。两人全都领受了耶稣的教训，开始也都有误解。主告诉尼哥底母必须重生，他困惑，怎么可能呢？人岂再能进母腹重新生出来？彻彻底底的误会。耶稣告诉妇人，我给你活水，女人却说，怎么可能，你没绳子紧又深。他们都没领悟到属灵的教训。福音需要领悟，否则可能谬以千里。而当今基督徒更当谨慎。耶稣和妇人谈论水，和尼哥底母谈论圣灵，又说，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上帝的国。这两个人物就像生活在两个极端，但上帝都能拯救。那妇人是教会的一种形式，他与基督完美相遇后，立刻扔掉水罐，因为他此刻已拥有了更好的活水。他转身进城，开始向每个人传扬耶稣的救恩。这正是教会的使命。我们蒙召为主做见证，得到活水后不必再抱着水罐子回家，因为活水源源不绝。妇人回到城里告诉每一个人，我找到活水了。他很可能遭遇抵制，因为听众是撒玛利亚人，弥赛亚是犹太人，自然说救恩出自犹太人，大家不想接受。妇人说，您别和我辩论，你自己去看看他。这恰好是教导如何分享福音的教科书级别的演绎，又或者简单概括为如何传福音做见证的标准步骤。观察耶稣做了什么，观察他如何交通。我笔记上写着传福音模板。首先，耶稣离开自己的家乡，他长途跋涉至撒玛利亚。经上说，你们往普天下去，想守株待兔，等着万民自己来你家门口，见证果效会打折扣，必须要走出去。耶稣一路走到了井边，他还主动发起对话，大家性格不同，有人很健谈，他毫无社交压力，但即使胆小也要学会说，我能坐下吗？总要迈出你的第一步。耶稣找到了有效打开对话的契机，他向妇人求助。哦，对了，跟大家讲一个有关传福音初次拜访时的沟通方法，一般称为福特法 FORT。首次拜访打开话匣子的标准指南 ,F 指家人 ,O 指职业。当然得灵活应用，如果没看到全家福，先别谈家人。第二是职业 ,R 指信仰。最后 T 做见证，分享你个人见证，可以加一条，邀请他们做出决志。 这是第二步开始对话，一是走出去，大家都知道该如何礼貌交谈。耶稣平等地对待富人，不是高高在上，没有看撒玛利亚人低自己一等。上帝的百姓中没有种族歧视，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不分犹太人希腊人，也不分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在基督里都成为一了。他帮助百姓满足实际需求，并随时联系到属灵需求。他承诺富人，我能赐给你永生的活水，了解对方实际的兴趣点，联系属灵层面引起关注。比如说他喜欢看赛车，就可以和他讲。圣经也提到过速度竞技，上帝会赐给你圣灵引导你这些事。最后耶稣向他发出呼召，邀请他悔改并寻求赦免，又说去叫你丈夫来。耶稣是在引导他认出来并接受自己弥赛亚的身份，他向妇人彰显了基督。这故事也是如何得救恩的非常精彩的大纲。看，要敬拜上帝，要用心灵和诚实敬拜他，这是一种温暖的模式，去广传福音，去做见证。耶稣亲口宣告揭示自己就是弥赛亚，呼召我们将活水分享出去。现场和场外观众，其实福音听众分为两类，有些人是干渴的，生命中没有活水。得活水的第一步，耶稣说你要求，此时此刻他迫不及待想赐给你活水。你不必担心，曾经有过几任丈夫或几任妻子，或者罪有多深，也不必担心自己偏离了多远。耶稣说他降世为要拯救罪人，只要是罪人就有资格。人子来为要寻找并拯救失丧的人，他说你要求来找他，别无拯救。妇人独自见耶稣，我们每个人都要单独来见耶稣。
迄今为止，我们已经将福音传到了更远的地方，感谢您的支持。